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表面上是扫罗要杀大卫，这是一场内战。本来属灵征战本来征战只是以色列跟那些要来敌对他的这些外邦的势力。可是这个地方却看到大卫是一位救国有功，是一位国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将领，一个战士，可是扫罗王却是要杀他，所以这就形成了一场的内战。但是在这场的内战的里面，其实却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事情的表面很常有它背后的一个更真实的属灵的另外一个局面。这个属灵的局面就是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有神的灵来高牧他的人，而扫罗却是因为他的一点的悖逆，一点的不肯听，一点的嫉妒，我们看就引发了让神的灵不再与他同在，而那个恶者的灵却是可以辖制他，进到他里面来搅扰他。所以从这一个事情，我就联想到上个礼拜在我们的医治释放课程刚刚我讲了一堂课，叫做就是有关神的国跟撒旦的国，这个两国之间所产生的一个的征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今天这一章似乎也在让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要参加医治释放的弟兄姐妹我看不是现场这里的，是网上的。那如果你有在听的时候，我想你要特别留意到，今天这一章岂不是正在写明这个所谓的两个国的那个真实吗？就是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撒旦的国。当然我们知道撒旦的国它只是暂时的一个，要来引诱，要来破坏，要来攻击，可是神的国却是永远立定而且是最终是必然得胜的。那所以这一场的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人的事情，但是背后其实有灵界的一个的真实的存在，而这个灵界真实的存在也在乎地上的人是选择顺从谁，听从谁。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个角度或者这个背景底下再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是一场正与邪的征战那从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就看到一个恶者公然显露杀机。就这个所谓的恶者，我们现在看起来扫罗是以色列的王嘛，他不应当是被称为恶者，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个人或者这一个领袖，这一位所谓这个属神的国度里面的这位领袖，可是当他里面有给魔鬼留的地步，他里头有了一些对神的不完全的顺服，他里头有了对权势跟对周边的人的一些的做法让他产生嫉妒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就有机会进到他里面。所以在扫罗所扮演的角色所表达的各样事情，其实是显露出他背后那个恶者的行为怎么样透过这个生命显露出来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大前提或者一个背景，就是灵界的事情两个国的征战是一个事实，但这两个国的征战是怎么样彰显出来呢？透过器皿，透过地上的人。所以地上的人如果不认识神，他的仇敌有机会来掌控他，他是完全不知道。但是属神的人，仇敌也可以掌控他，就是当他放纵自己，或者当他不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仇敌就有机会来掌控他。所以从扫罗跟大卫的这个互动里面，其实正在彰显一个事实，就是两个国的一种的征战。我是说从灵界的角度。所以当这个地方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跟他的众臣仆说要杀大卫。哇，这件事情你会看到已经来到一个地步是公开的。他先前想要暗算大卫那个是暗暗的进行，想要透过他的女儿，利用他的女儿 或者想要透过外邦这些腓力斯人要怎么样把大卫表面上就是派他出征，但是背地里是就盼望他可以在那个战场上就被打死了，被杀了。那所以我们看到他背后的过去有这些背后的暗杀的动机，可是如今却是公开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里面的事情，就仇敌在一个人的心里面，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悖逆，一个小小的不听，一个小小的嫉妒，一个小小的一些生命的一点点的问题。可是我们发现原来那一点点问题就好像仇敌露出了他的一点点的尾巴，当他露出一点尾巴的时候，很快一般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人哪有谁不没有软弱的。但是当这一些事情没有去正视他，没有去处理他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变本加厉啊，他就会慢慢慢慢，我们就看到来到这一章就是很公开的，他不但可以对他的儿子说，他对他的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他里头的那一个情况已经恶化啊，已经非常严重啊。所以这在第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神却透过这位约拿单，就是王子嘛，透过这位王子是因为敬畏神，因为他不但是敬畏神，他也跟大卫能够众英雄私英雄，所以他会能够去考虑到想到我怎么样保护大卫，我怎么样在我的父亲的面前来说应当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章里面他就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啊，把父亲好像带到一个比较另外的一个安静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来跟他的父亲谈起，说到大卫就万万不可以得罪或者伤害大卫，因为他没有得罪你哦，他所行的都是与你有益处的，而且是对你对整个国家都大有益处的。所以他拼命杀腓力斯人，他怎么样为神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时候你看见了你也欢喜啊，那现在为何要杀他呢？而且流无辜人的血这个不是自己取罪吗？所以当下你会看到当一个人他要做错，他要犯错，是因为他里面的一些的恶者的意念已经搅动他了。可是当下当这个有机会在扫罗身边的这个约拿单这个儿子来很清楚的帮他分析，帮他说了之后，我们看到扫罗的反应立刻就有一个很快的反应，因为毕竟儿子在他身旁所讲的是都是真的事情啊，都是事实啊。那所以当扫罗听了之后，当下就立刻有一个回应是第六节那边所说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然后听到这个事情，当然事情好像好转了就叫了大卫来约拿单就把大卫叫出来，然后又好像又带到扫罗面前事情又好像修复了，好像和好了。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一段里头来看到一样事情，人会面对试探，仇敌恶者会来攻击，我想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我们都体会过的。那当一个人在面对试探甚至被蒙蔽了，已经陷入软弱的，但是旁边还清楚的人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就是很常扮演的角色要来说要来直接的说就像我们在牧养当中，我也知道有一些人陷入在一种的困难当中，那这个困难是一种人很容易，就是我跟你没有很直接的交往，但有一些东西你的作风我也不太明白，但是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教会出现一些好像有人受伤啊，有人离开啊，谁的问题？当然是牧师的问题啊，当然是领袖的问题啊，就可能不太了解事情的经过，但是就会这样子。可是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蒙蔽也好，误解也好，就会栽种一个对抗反抗。那这个对抗反抗渐渐的就会形成一种离心力，就会在私下搞一些东西是跟教会对立啦，或者是跟领袖对立啦，或者就我就不能够领受这里的，而我是要做我自己的。而可是这个情况在教会里头，你就会看见他不知不觉他就会产生一种的一种的离心力。或者如果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他也蛮积极，所以到有一天他也是能够牧养别人你会看到问题就会从一代传到另外一代，因为这个对领袖的不满就会形成一个在扫罗的事情上我们就看到是一种的所谓的就一种的悖逆嘛，变相的悖逆。而悖逆刚好跟属灵的法则就是相反的，所以因为悖逆所以就会有悖逆的一些行为，而悖逆的行为就会带来一些悖逆的后果，所以事情会越来越大。那这种事情过去我们都看到发生，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关键在哪里呢？我就回顾我们的母堂，我们的祖母堂，他们也同样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像约拿单这样的人。那约拿单的角色是什么？他能够站在两者之间，他既然可以站在两者之间，他就能够让这一个里头产生的悖逆的这个人看到那个事实的问题。问题的事实是什么？问题的事实是这里有一个受膏者，或者这里有一个神拣选的，这里有一个领袖，这里有一个小组长，是神已经安排的。那你在背后唱反调，当你在唱反调的时候，基本上你在做的是什么事？你在做的是其实就是一个悖逆的事，你在做的就是一个你因为你不满。其实不满可以讲的，因为今天有没有儿女对父母不满呢？有啊。不满怎么样？不满你就开始酝酿，我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家，我什么时候要去巴结别人做我的父亲？当然不是嘛。不满就要沟通啊，沟通的过程很辛苦，但是还是要沟通，因为唯有把感觉讲出来，有时候可能是父母的盲点，可能是儿女的无知，所以都要经过沟通。那再加上在真理里头我们有爱有医治啊，关系就要修复啊。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我也会提醒小组长，小组长有时候要扮演的角色，或者当中有一些组员是有组员跟组长出了问题，当中有成熟的组员好像约拿单这样要扮演对的角色，就让组长就让那一个心里有记恨有嫉妒的人要看到到底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跟你所做的其实有没有不妥呢？如果是你的部分，那你一定要自己先改嘛。所以每个人都要调整自己的部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场属灵征战在扫罗的身上是公然的显露出来，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有时候不知不觉他也会公然的显露出来啊，就是变成形成一种对抗对立，所以这个要留心。所以这是第一。那第二段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就看到原来邪灵不断要挑起争端，这是仇敌要做的事情。那仇敌要做挑起争端，让你产生仇恨，让你充满杀机啊，这个仇敌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约拿单虽然做了调解了，可是好像大卫已经回到扫罗面前了，他们好像关系又已经修复了，可是当下时间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事件还会发生。另外一个事件就是第八节所说，此后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有征战的事啊，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杀败他们啊，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OK， 历史会再重新发生，就是当年这个事件引发扫罗心中的那种的不满就有众人讲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OK， 这个事情所引发的嫉妒的这个事件其实没有彻底的处理。那当从类似的事件又在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仇敌又有机会可以进到扫罗的心里面。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从某一个失败当中起来之后，我们有时候过去了我们也体验一样事情，就是一些人被医治之后哇我们就很好了，医治释放已经很好了， 他已经脱离了过去的种种的仇恨啊、苦毒啦、啊、怨埋啦、啊，已经好了。哎，看他很健康了了。可是健康，你发现原来还要在真理上继续的栽种、健壮。健康还不够，就像一个人患了某一个病，去动手术开了刀，他已经医治了，被医治了，健康了。那健康了还不够，他要健壮。健壮就是我要继续进补，我要继续有对的生活、好的生活、健康的饮食，锻炼身体，那让自己健壮。所以就属灵的健壮也一样的。所以当属灵没有继续健壮的时候，事情一来，你会发现他马上勾他回到他原来的一个思想。所以这一次，你看同样的，就已经来到那个恶魔一充满他，他就有点心思就乱了了，乱了过去的经验，就大卫就帮他弹琴。一弹琴就会带来释放。可是你看到当他里头那个对恶者的那种的顺服，对恶者的那种的配搭更强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就已经没用了。这个事情是大卫没有恩膏吗？大卫的恩膏减弱了吗？其实不是的。这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实，就是好像我们在做医治释放，有时候有一些人一来到教会只是敬拜而已，哇，他就哭了了。你就看到他开始感受到好像回到已经离开了很久，一个流浪的孤儿已经很久，忽然就回到一个爱的天父的家，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一敬拜的时候他就开始流泪了，他就开始哭了。过后他感觉很舒服啊，好像我得了一些释放。所以这个是敬拜已经带来了一个的医治，带来了一个的敬拜里面的一个恩膏。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发现敬拜已经没有作用了，他就需要被祷告，需要经历一次释放，又有产生功效了。可是产生功效之后，过后他没有在真理上继续茁壮成长，但后来他又跌入软弱。当他后来又在软弱之后，你那个时候在祷告在一次释放，对他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为什么呢？是那个一次释放已经没有恩膏了吗？不是，是因为他里头给仇敌留地步的那个麻木的状态增加了，增加到一个地步，你要用更强的方式，更大的动作来做医治。就像门徒赶鬼，耶稣的门徒经历很多赶鬼，可是为什么某些鬼他赶不到？后来他们来找耶稣，耶稣就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总不能赶出他。”那意思是说什么？原来，当你面对一个已经惯性的仇敌的作为，你要来服侍他的时候，你的属灵的层面又要提得更深，否则的话你一般过去的做法已经对付不到他了。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大卫的扫罗的情形，就给我们看到大卫这一次弹琴已经产生不了作用，因为大卫已经扫罗已经更深的让仇敌来挟制他。所以以至于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当下当然神保护大卫，大卫没有被杀，可是没有被杀逃走了之后，扫罗这一次你看穷追不舍，他没有放过。大卫可以逃去哪里呢？他逃回家。逃回家是哪里呢？就是扫罗的女儿嘛，就是米甲啊，就逃回大概王宫的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结果整个追杀就追到那里去。那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米甲当然要保护丈夫嘛，就让丈夫从窗口这样子来逃走从窗户把他垂下去，把他让他逃走。因为我相信在当时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应该有一定的一个高度所以这样把他放下给他逃走。然后当他们追到的时候，那这边的一个插曲就十六节那边就看到那一个所谓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枕头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等等，就当中就奇怪这个神像，我也是在思想到底这个是什么。虽然在过去早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当时雅各、拉杰、利亚等等的那一个年代的时候，就说到他们其实有一些神像，我还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追查，但是我看了不同的圣经译本，有一些用神像 either， 有一些用 image， 一个形象，一个物件，所以这个我还不太敢确定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个东西 恐怕在以往的这些背景当中，哦，就是啊旧约时代他们的那当时那背景当中，有很多这种象征式的东西啊，成为他们的一个好像偶像也好，好像一个东西来成为他们的一个好像这个来帮助我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当下当他做了这件事，当然后来也被揭穿。可揭穿之后，从他的讲话也很奇怪，米甲的讲话，米甲的讲话就说了，十七节那边，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欺哄我，放走我的仇敌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你会看到背后似乎就很多欺哄啊、虚假啊，甚至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用一个谎话啊，圆了这一场他放走了大卫。可是他所说的是，因为大卫要杀我啊，所以不是我放走他，是因为他要杀我哦，所以是他自己跑掉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看到这句话，岂不也增加了？扫罗更加说，那我要杀大卫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竟然要杀我的女儿，哦，这那种感觉。所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光景底下，本来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国家面对征战，大卫打胜仗，可是这个事件引发了扫罗的里头的一个不安，就继续了更深层的追杀，哦，那追杀最后虽然好像大卫逃走了，可是他没有放过，还继续追。好，那我们继续下来看第三段，从十八节一直到结尾那边，我们看到的一个行动是大卫寻求属灵的遮盖。好，这个我想是一个很好跟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大卫可以找谁做他的依靠呢？如果连王都要追杀你的时候，你还可以找谁呢？就看到要找的是那一个属灵的领袖，是那一个高利他的，是那一位当时国家里头最重要的这位先知啊，就是撒母耳。所以他跑去找撒母耳，跟撒母耳说了整个的实情。那说完之后啊，他和撒母耳就往这个拿约去居住，就是撒母耳就好像给了他一个空间啊，就是啊，在他的保护，在他的遮盖底下。我想这个也很重要的哦，当我们面对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遮盖。所以这次很感恩，当神带领佳牧师他们来到我们这里，诶，也真的给我们很多一个属灵的一些的看见，也给我们一个保护，给我们一个遮盖，也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季节，跟我们现在正走在怎么样的一个情景，跟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就看到这个都是活在遮盖下的一个很重要，哦，我们也会面对逼迫，现在这种逼迫啊，不至于真的拿刀拿枪来杀你啊，不过是灵里头这也是一场的征战。可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遮盖跟保护底下。可是我们看到往后扫罗就追着来了，也追到撒母耳这里来。那当扫罗追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却看到所发生的一个情景是他先前碰过的，就是来到这个先知好像一个先知学院的这个地方，扫罗就再一次的经历受感说话，因为神的灵很强，在这个所谓的撒母耳的这个先知学院的这个地方，神的灵很强。所以当扫罗一来到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被触动，过去他怎么经历过神的灵恩高，他就领受一个感动要说话，甚至当下有了一个好像很限制性的一个行动，就他不只是受感说话，他脱去他的衣服，一昼一夜露体的躺卧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似乎也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你来到一个属灵的地方，来到属灵遮盖的一个地方，神的灵可以再次的对你说话。而当下扫罗又经历到这个很莫名其妙的脱掉衣服 侧身躺卧在那个地方这个一昼一夜，哇，这个时间岂不是在神的感动底下，是一个完全的敞开自己来反省、来思想、来检讨到底我在做什么吗？我想这是一个神给人悔改的机会，给人反省的机会。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其实当人 犯错，有时候神透过一个人提醒你，神透过一个环境，神透过一个事情，是要你去检讨反省，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出了什么状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当人没有反省的话，你回过头，你又会栽进你的那个跟斗里面。所以从整体的这一章就给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领受圣灵恩膏膏抹的一个人，可是他面对另外一个没有恩膏的或者说已经远离神的，他就会来攻击你。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真理上，当我们在属灵的方向上，你往一个对的方向，往一个圣灵神喜悦的一个方向来前进的时候，其实会面对攻击，这也是一个事实就是人会产生一种为什么神恩待你没有恩待我，神为什么与你同在没有与我同在，神为什么祝福你没有祝福我，就是当没有的时候，人就会产生嫉妒，人就会产生攻击，人就会产生一种的对抗。其实这个是因为仇敌会趁着这样的机会就来给你看到不公平，你看他抢夺了你的，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原本是你的，现在为什么变成他的这些就人没有真理就会上了仇敌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这一场的征战，邪灵要对抗神，可是是透过地上的人，透过器皿。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器皿，真的也要求神保守我们，要追求在真理上成长成熟，否则的话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而我们还不知道，还以为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正直公义，可是却不知道原来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是很明显的，当我们对领袖产生批评论断不满的时候，其实这已经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来面对神的时候，神说的不要说是在教会，就是在社会，甚至是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可是当在这个法治底下的时候，你对抗这个领袖，其实你就是对抗神。所以这是真理给我们看到的一些原则。所以很常是我们要做对，当我们做对的时候，如果是领袖的问题，神一定会管教，神一定会审判。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作恶，你没有轮到上面怎么样，神首先会让你看到，你就成为那一个失去祝福的一个人。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这一章也领会体会正与邪的一场的征战，跟我们要怎么样站位，怎么样活在真理的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